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
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啊。那我这里拿到一些问题啊，那可能都是很基本的一些问题了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回答，因为可能对于初初走进来学佛的人呢，有些时候这些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在他们来说在心里呢也是重要的，因为能够理解了过后以后再做供养啊，做什么啊都比较好。好，好，先讲这个第一个啦齁，简单的。对于一个怕狗的人，如果一只狗在路中看着你，怕狗的人又要走过，应该怎样克服？怕狗是因为小时候给狗被狗咬过。啊，这个为什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们走过去那边的时候，有两只很凶的狗啊，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生活上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怎么呢？这个是可能你要问啊，看师父是怎么应付狗的。那呢，我先讲佛陀的功夫啦啊，佛陀曾经有一次。那个提婆达多叫那个 Vidu 叫那个阿加达萨杜啊，他用那个王的像啊冲向佛陀。那个时候呢，阿难尊者是生生世世都会为佛陀舍生命的，所以呢他宁可自己死都不要给佛陀受伤害。那么他就从佛陀后面，阿难尊者跟他后面跑到前面去挡着阿难尊者意思是如果大象就撞了，撞我吧，不要撞佛陀。当然呢，佛陀不允许了，阿难尊者是挡不了这个大象的。而且呢，佛陀也不需要人家来这样子来保护。所以呢，佛陀就叫阿难，你去后面。但是阿难就是不肯，要挡着。后来传说是这样，佛陀用神通变一下，阿难就没办法，那个土地会动了，你要跑去后面去了。应该是这样传说了，无论如何佛陀的神通肯定有这种能力。好，那佛陀怎么对呢？那个大象是罪象啊，他们给他灌醉了冲上前呢，那怎么办？那佛陀呢是散播那个慈心，散播慈心，很强的慈心散播给这个大象集中啊，那个大象呢就其实那个大象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记载，有一个记载说它其实呢是什么是菩萨，好像是菩萨，可是它被灌醉了，它没办法，它被灌醉，好像有两头大象是菩萨，一个是在森林里面供养佛陀修行的时候，僧团吵架的时候，然后曾经佛陀是在僧团吵架，佛陀就不要看了，全部都不要看，跑到森林里面去，是大象跟一只大象跟一只猴子照顾佛陀的生活，给佛陀供养，那个也是菩萨啊，这个也是传说是菩萨啊。他就跪下来前面大象跪下来然后呢用他的鼻子在佛陀的脚上摸那个佛陀的，把佛陀脚上的尘埃去抹掉然后呢放在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清醒了，因为佛陀的那个慈心的力量就很有强啊。然后刚才我也有试一试我有试一试散播慈心给他，散播慈心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是你们功夫，我觉得呢我相信佛陀散播慈心是对着面对面的啦，所以那个狗来的时候呢，我虽然是散播慈心，可是还是小心一点啊，它跑得很靠近，很凶，所以呢，我先是转过身来散播慈心，比较划算一点。你不要背对它，像散播慈心啊，万一还是咬一口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狗是不是佛教徒的，如果是佛教的狗啊，可能没关系，至少那个大象可能还是菩萨的大象。如果这个狗不是佛教的狗啊，那我们就有麻烦一点了。他不信三宝的，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无论如何呢，可能我的慈心也不是很够力啊。我觉得慈心在家面对面啊，就可是不要生气了啊。你一生气嗔恨是很不好。我们就是看着他啊，这样。但是我也试过另外一次啊，以前我在槟城的时候托钵，从每天从山上下来，也是天天给狗追的，因为那个狗是打猎的狗啊，那家人是很凶猛的一家人来的，他是带着他养着十多条狗，全部都是打猎的去追那些动物，追来给他杀的那些打猎的狗，所以打猎的狗是超凶猛的，而且很狠的，然后也有出家人给他咬过，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当然了，一个划算的方法呢，就是拿一点饼干啊什么啊，他走过了，他来追的时候呢，就撒下去，他就忙着抢了啊，他忙着抢了，他自己打架都来不及了，所以呢，那我们就可以突破。可是后来我发现到呢，因为他知道你会丢食物，然后他就天天一定要，他更加要来追你，就是为了要得到一点点食物，所以后来有一个长辈教我，他讲这个呢，你这样子给食物也不管用，这样子天天你这样子，然后如果他吃不饱他又来咬你，这么十多只狗你怎么满足呢？然后他就跟我讲，他长辈跟我讲，这狗是讲客话的，所以呢你要跟他讲狗仔狗仔，这样柔柔的叫他呼唤他，然后呢他讲狗仔，这样一边走这样手又摸狗仔狗仔这样，然后我就试试看，可是我的眼睛还是向后看了，万一啊冲上前来的时候还是要转身了，还是小心一点，我们是不要太自信啊，除非你真的有功夫，然后你是佛陀没关系，我们觉得没有佛陀这种力量，所以一方面也是跟他散播慈心，一方面也呼唤他，一方面呢也防着他了，然后狗仔狗仔一管用啊，因为他真的是讲客话的，那家人那打猎的人真的是讲客话的，所以呢他的狗是听客话的，所以你讲狗仔狗仔他听好像很舒服啊，就没有了，从此我就再也不用丢食物了啊，这样子这一个办法了。总之呢你要记得，就是没有可能用非法来应付，如果我们在佛教里面不管人家怎么对待我们，狗也好人也好鬼也好，就是你用嗔恨心呢就是不对的，因为加苦因，你恐惧心也不对，你只能用善心啊。至于你的善心你要用到什么程度，像佛陀这样完全用慈心呢，还是像我这样子用一点慈心又防一点啊，然后又给他吃一点啊，那你都可以想了，然后就看自己的功夫，每个人量力，看自己的功夫。真的不能的话呢，我觉得啦，你真的没办法的话呢，拿一把雨伞在手里，然后呢散播慈心啊，明白吗？啊，要不然呢你就蹲下来，这样子蹲下来摸石头啊，蹲下来摸石头，他可能也是怕你要拿石头甩他啊，他可能，所以我是觉得啦，也是看个人的能力。如果你的善法、你的慈心强到猛兽都会感动的话，那个可以啊，那个可以。你有真的有这个把握没关系。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呢，我觉得呢，一点慈心、一点防范，比较好一点点。他给他吃一点东西，那么比较有那个慈心的感觉比较强，对吗？因为有些狗可能很现实的，是不是？他不甩你那一套，慈心他说，你对我好，是你的眼神很温柔，但是呢我肚子饿啊，可能一个很现实的狗他是不管你的，对不对？所以也不行，所以我是觉得啦，你们还是小心一点点比较好。那温柔呢，如果是处理狗的，那这是师父的功夫和佛法的分享就到这里哦。然后再高明的要看谁，有谁高明的就再来分享。我的能力只到这里哦，好，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要踏实一点了哦，我们的因为慈心的功夫也要看的，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像佛陀这样生生世世结很多好缘，即使佛陀结很多好缘，也有偶尔结恶缘，所以佛陀还是有人给佛陀找麻烦。但是基本上像佛陀啊、阿难尊者，他们的好缘是很强的，他们的慈心是很强的，那不同。那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在过去世对这些众生很对不起，很 或者是很残酷的杀害了他们多少次，然后呢杀害他们的亲人啊，杀害他们的父母啊。假使我们真的对众生伤害了很大的伤害，我告诉你，有些时候慈心也未必管用，他看到你就是什么、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啊，所以不行，真的不能的，我告诉你。所以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基本的一些防范还是有。有些人讲这不是业吗？是啦，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那个业啊在这个时候成熟啊。如果是真的是到了有一天你想要舍生命的时候，那没关系。所以有些时候可以避的还是要避，等你修法修成了过后呢，怎么受苦没关系，解脱了没关系。好，居士在家，第二个问题啊，居士在家如果不能守非时十戒，守活命八戒还是五戒比较好？活命八戒不包括不饮酒戒，可以喝酒吗？这个最近八号禅师在台湾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照夏德的回答，一模一样的就跟你们说吧。夏德说五戒跟活命八戒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好，我们看五戒跟活命八戒差别有哪一个共同点？第一，不杀生一样；第二，不偷盗一样；第三，不邪淫一样；第四，不妄语一样。但是呢，活命八戒有不两食、不二口、不绮语。其实根据瞎的说，这个不妄语其实已经涵盖那三个，只是因为有些时候佛陀在对不同的众生，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教。有些东西，有些众生你讲太多他很烦，他什么都不要守，你要讲少，但是呢解释的广泛一点。但是呢有些他就好讲少他好记，有些他要多一点，详细一点，清楚一点，确定一点，他才要。所以这个第四戒跟那个活命八戒的四条正语戒是一样的。不妄语，不妄语，不两食，不二口，不绮语是一样的。好，那饮酒这个和跟这个正命，其实这个也涵盖的。当你守正命的时候呢，当你守正命的时候呢，你就是正命，就包括你也不卖酒啦，也不卖啊，不伤害啊，然后不卖肉啦，不卖酒啦，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也其实也涵盖啊。你不只是不卖酒，也涵盖不饮酒的。那不饮酒戒，其实呢你真正守完这个五戒的话呢，也是要有正命的。你看啊，你去做贩卖人口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基本上呢，瞎斗是说这个基本上呢，这是只是佛陀在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开示讲解。虽然有人还是要讲，有些人讲五戒比较殊胜，有些人讲活命八戒比较殊胜，这种说法也有一些长老是抱这种想法的，也是这种想法也是有的。但是呢根据我们八号禅师呢，他说的就是这两个其实只是佛陀在不同的场合给不同的用不同的方式指导众生，但是呢是一样的。好，所以呢不要想我守活命八戒我可以去饮酒，然后呢不要想我现在守五戒而已，然后呢我就可以臭骂人家一顿啊，不可以啊，或者是可以离间别人，也或者这些就不可以啊。好，这样才明白。供养的时候心里应该想着什么？最好就是很单纯，很有正念的，只是想我这个供养呢希望接受者好起来，这样子，希望比如说你供养出家人嘛，你希望他们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安心的修行供养，希望佛法能够弘扬，很简单，一个很纯正的心啊，供养很有正念，然后欢喜的心，我应以怎样的心情做供养？当然是欢喜，而且不贪啊，这个要很小心不贪。如果贪的话呢，当然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功德，可是贪功德又不同哦。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做很多事都是好事，你都有，是不是？就像你做其他的好事一样，你帮人家都是好的。但是呢，你贪啊，那就不同了。贪功德就不同。我们是要功德，希望有功德，但是贪跟只是想要很单纯的想要得到好的，这个是两回事。 一种是欲心所沾的，一种是罗巴贪心所，这是不同的。然后布施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我们有要布施的心，想好的心，那个是欲心所在做起作用。那么这个欲跟善的心所在一起，它就是善的，跟不善的心所在一起，它就好像起不善的作用这样子。那么其实它本身是没有善跟不善，它是欲要，但是那个罗巴就是贪心，就是不善。那么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布施的关键性的心所是无贪心所，就是十九个美心所的其中一个。所以无贪心所，如果在你贪的时候一升起，其实你已经没有那十九种美心所都不升起的。所以要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布施的最主要的力量来自无贪，因为我很爱的东西，可是呢，我看到你好，为了你好，我把我爱的东西奉献给你啊，那个呢就是无贪。所以这个是，所以那个心呢是无贪，无贪的心所在起作用。那么你这几，但是你不用想，在布施的时候你不要再想无贪心所、欲心所、贪啊，千万这样想。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很麻烦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好好的这个布施啊，因为心想的太复杂。很单纯一个心，很单纯，很有很正念，然后呢很醒觉的布施。但是呢在这个布施的背景里面呢，其实呢我们如果有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智慧很重要呢？第一是因果的智慧，你知道布施是有因果的，这个以后他成熟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得到好，而且呢得到好的时候呢，有福报的时候呢，还有慧报，有智慧。不然你看到，有些人很富裕啊，可是呢笨笨的。富裕笨笨好不好啊？你问你自己咯，你去观察一下，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可是笨笨，好不好？不好。有智慧的心是好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因果的智慧，你知道有因果。有些人说我不要知道有因果，我不是不要有结果啊，他这样子想，他觉得比较纯。有人这样子问过我，当然这一个布施不贪结果的布施，比起那种那种布施就好像贿赂这样子来布施，以贿赂的心来布施啊，我给你，可是我要得到什么结果，这样子的心来布施，那种是贪，那当然是无条件的布施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带着无条件的布施，但是呢我们知道有果报，我们知道它是好的啊，这个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它有结果，它有因果的智慧在里头。因为因果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什么考验，我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啊，这个很重要，因果的智慧。而且什么因果的智慧呢？要分清楚布施带来的结果呢，就只是财富啊之类的啊，美貌啊，力量啊，长寿啊，玩乐啊，美貌，出看快乐啊，巴浪力量啊，这一类而已啊，可能还有带一点名誉啊之类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错误的以为啊，如果因果智慧不够的话，你将会发生什么啊？有些人他布施的时候呢，他是想我做了这样的布施，为什么我会生病啊？他们会问，那我就问他咯，佛陀曾这样辛苦修了十波罗蜜成佛，为什么佛陀会生病？那我出了家，为什么我会生病？如果每个人这样子问的话，天下混乱了。因为这个是因果关系没有哪对，不生病的因来自我们不杀生。如果你生生世世都没杀生，生生世世都放生都护生，那你不可能生病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这么好的功德的话，你早就解脱了。通常有这么雄厚的功德的人，他肯定那个智慧各方面都很强的，几乎都要解脱的，像那个马古拉尊者一样，他活到160岁而且一辈子都不生病。因为他给佛给多少尊佛医病，给多少多少次做医生，多少多少次，而且呢一生生世世都没有杀生的，很多生多世都没有杀生的，所以他那一辈子是非常殊胜的。可是这种情形是非常少有。所以 你要知道布施不是布施了过后呢它就可以掩盖我们那种杀生的业，不是的。可是比如说你布施药物啊，真医施药啦，开办医院呢，那么可能啊，如果是你的恶业成熟啊，你假使说车祸啊或者是什么呢、啊、很多人来救你，很多人来帮你，你可能也遇到很好的医生啊，这样子。但是因果关系要搞清楚的，因果关系没搞清楚很辛苦的啊，我们会怨错，这点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心里如果背景有因果的智慧是好。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如果要真正达到不执着的话，有一种智慧很重要，就是无我的智慧，空的智慧。布施者也不是永恒的，他是无常苦无我的。布施的东西他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永恒的。然后呢，接受者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的智慧，我们就三者都不攀缘，不攀缘自己，不攀缘目标，不攀缘对象啊，这样子的布施呢是有很高的智慧成分在里头。而这种很高的智慧呢，而且那种功德你不只是布施哦，这个布施的功德呢还形成一种很强的力量，如果对修行是更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哦。所以我们要记得，而且呢，如果在布施的过程中没有我见我执我慢啊，当然没有我见，就是我刚才讲的，没有一个我也是空的无我的啊，对象也是，目标也是啊，那个就是没有我见，没有我执，自己不会说我要怎样怎样，没有执取，也没有贪爱，不只是我执而已，一切的执着都放掉，好、啊，没有我慢。我的布施比较好，谁的布施比较好，师父赐他的布施没赐我的布施啊，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没有自卑，没有自傲，没有我跟他一样也不输他，平等啊，那种也是我慢，比别人高一等也是我慢，比别人低自卑也是我慢，我跟你平等我不输你，这也是我慢，完全放掉这些，很单纯，一个很单纯的善心去做布施，那是最好的。还有什么智慧呢？一种智慧呢，就是真正带真慧给别人，不是我要布施就布施，是不是？如果你要看你的对象是什么，你的对象如果是吃素的，你就偏偏要买肉来供养他，那你根本是为难他，他也是看吃也不好，不吃也不懂怎么样，然后呢？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像我们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是拿肉来给我呢，那我真的是很抱歉了，那是太无理了，不管了。当然如果是托钵的时候人家不知道的，走到你的家门口你放什么进来，通常我们都不会讲什么，最多是过后拿了看有小狗吗还是谁，那就喂，这样子而已，如果是不要吃肉的话，但是呢佛陀没有教我们一定要吃素，佛陀所以讲在托钵的时候佛陀没有讲，但也没有禁止吃素，只是没有叫我们一定要吃素，所以有些人吃肉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托钵的。那么这个东西要知道，要用什么心去供养，你看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只是希望和未来生生世世能够吃到很多肉，他就是偏偏去买肉来供养，有的人他从来都不供养菜的，他就是只供养肉的，也是好奇怪啊，那也不好，那也不好。我没有说什么了，我没有说人家供养肉是什么，因为其实呢，最近夏豆也特别讲到，这也是在台湾，其实呢，去买肉都不好，买肉都不好。其实呢，如果是比丘呢，如果知道人家为你去买那个肉呢，那其实呢，那个我们都如果都有认同的话呢，都不好。都不好，如果他是知道是为自己的，那么纯真正特别特别为自己买的，都有这个巴拿第巴大的嫌疑，就是跟杀生都有卷入，因为都有不好的层面。但是呢，如果他不知道，那么呢，他只是还戒律上还是有过失。如果那个人为你杀， 还是有过失，但是呢就是你没有你没有说没有杀生业，但是都有过失。所以到市场上去买呢，根据夏道讲，夏道的定义，现在讲其实呢这个也你很难说不是为你杀，它不算在三斤肉里面，因为它是为买者杀，那你们去买其实都不是三斤肉。真正三斤肉呢，你去托钵啊，人家也不是，他不是准备给你的，他也没有想到你来到门口，然后呢你来到门口呢，他就把他有的东西就放在你的钵里啊，这种是三斤肉。所以这个夏道最近有特别的讲，所以如果一个道场如果有定的话呢，或者是一大很要数量很大的话呢，都不是三斤肉。所以我们这里是不允许在道场里面煮肉啊，但是呢有些时候人家买进来，我们也很难，因为在解释戒律方面呢，有严的和松的解释。巴奥夏道的解释是对三斤肉是比较高水平的一种解释，而且我也觉得比较合理，因为他是有讲一些著书里面的一些故事，这个已经被后代忽略了。所以其实三斤肉呢是几乎不容易的，除非是真的是人家捧来到你面前，你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这样子去吃了，没有想。可是如果你几乎去指的话呢，几乎都很难讲是三斤肉，你要的话都很难讲是三斤肉。所以这个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里因为出家人也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也不要很强硬的坚持这个东西。所以有些人呢拿进来呢，哎，就由他拿进来，也不要去讲，然后我们少吃，不吃就好了，不吃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些人他们供养了是比较属于自己供养了自己吃的，因为他明知道师父都没吃的，或者他都不太要吃，但是呢他们就是如果我没有拿他礼拜天还是什么，就好像是不费，那么呢啊，这个buffet只是素食的buffet，他吃得很不开心，所以他自己一定要拿肉来供养，他才有的吃肉啊，也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呢你去外面订肉都不是很好的，如果是刚好人家刚好送一盘菜给你，送一盘肉给你，别人送给你的，哎，你想我也不懂怎么办，哎，就算这也算是哪些供养的，这个动物也是死的啊，你去哪去就拿来供养可以，可是你去订你去买几乎都不清净，三斤肉基本上都是非常大的嫌疑。嫌疑为什么讲嫌疑呢？嫌疑就是说因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从帕奥夏豆的解释来说呢其实都不好，但是夏豆也没有很强硬的在自己的道场很强硬的坚持，因为为什么？为了不要让僧团分裂，因为有些人要解释松一点，有些人解释严一点，总之道场不煮就好，你们怎么样，外面有些人就是要拿进来也就算了。有些人他自己的孩子出家，他的孩子很久没有吃到肉了，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很喜欢吃肉，他就特别去买了煮了，他拿来道场供养，夏洛这边也不去坚持，所以我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我们这里也就算了，你们是要吃的就吃吧，总之我不相信那是三斤肉，我不吃就好，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供养的话呢，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呢就是你要想这个是要带好处给别人，要带一个清净带健康给别人，你要这样子想啊，你要想这适合不适合。有些人如果是他只是我做了布施，这个是我布施的，他就是硬要师父吃的了，有些时候我们很委屈的，是不是啊？有些时候呢，所以为什么我是什么原因让我下午不再喝饮品，其实就是每一次他们拿了四五杯三四杯，然后呢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很难，我去到一个特别是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多杯，所以我索性说我下午不喝饮品了，我只喝白开水啊，完了。以前我是有喝一杯，后来我是不要了，我不喝，那就少，因为不然顺着歌来色少意，是不是？这个你不喝，那一个不又很难，所以常常我们都面对为难的。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布施者的心呢，布施的过还执着他布施的东西，就是呢我要师父吃，所以因为你的布施师父蛮为难的，为了讨好，为了不要给你起烦恼，但是呢师父其实也不很开心，所以这样子的布施好不好？那其实带来压力的布施好不好？ 不好，做布施不要用这种心态，布施是我要给你好的东西，可是如果布施的是布施僧团，不要说布施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布施个人跟布施僧团那心态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布施僧团的啊，有僧团里面有大家有人吃就好了，有人喝就好了，反正如果全部人都不要吃不要喝的啊，那我就不要布施，布施别样，这样子就好，那多自在，受者也自在，布施者自在。你看你布施的时候，你布施我要布施给吉祥尊者啊，这样不自在了，你盯着我，我也被你盯着，哎，好辛苦，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也真的是有试过，真的是倒掉的，我们真的拿下去真的喝不了了，问学生还要师父去回到去还要拿去求学生，哎，你喝吧你喝吧你喝吧，然后通常真的有些时候他讲饱了，师父真的不行了，那经过了这个过程后真的不行了，好了好了，你不行我也不行，那只能倒掉。然后我们都不喜欢倒掉食物和饮品，但是因为信众的那种执着，然后我们教来教去不明白，他不能三轮体空，他不能，所以没有智慧的布施就会有这种很大的问题，自己苦啊，也苦接受者啊。有些人布施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啊，以前我们的侠侣们很喜欢想到这个叫布施，我要布施蜡烛，打电话给近人，然后这个要布施什么，打电话给近人，结果如果每一个人每天出点子布施的话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才说啊，你们很多资具嘛，哦，现在我们的侠侣都很富裕的，哦，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些啦，也是有一些很穷的也是有，然后我们就啊，你们就是大家集合一点资具，然后呢啊，每隔一阵子要的话就一次叫近人买一大批啊，你要买蜡烛啊，就一次过，这样子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做布施，这样子就好。不然的话呢，为了你的布施，别人忙得不得了，工作人员忙得不得了，我们这里最欠的是人力，然后人耗太多的人力，那怎么办？让大家起烦恼，那你的布施让人家起烦恼好不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你布施的就是大家也不要的，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就是为了你要布施而已？可是有些人，但是我们都足够了，可是真正需要的地方没有人去布施啊，常常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卡蒂娜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那些肥皂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才想啊，一人一份就好了，然后大家集合所有的布施的经费，然后呢，我们需要买土地啊，可以去买土地，是不是？啊，需要出家人生病有经费。可是你看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引导信众，以往常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布施到那个东西像一座山这么多啊，布施到像一座山那么多，然后呢我们还要花钱去送，因为我们又不可以随便给人家，也不可以拿去卖，也要找特别花钱，因为信众不给的布施不可以拿来卖的，怎么办？还要花钱想办法运过去缅甸啊，那个运费有些时候比那个东西还贵，那你讲怎么办？极麻烦，因为戒律上不可以随便人家信众的东西不可以开店卖的，极麻烦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舍掉了，由居士去处理，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信众有些时候别人会起烦恼，你看都不是出家人得的，还是这些在家人得，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如果真的是卡比亚拿去处理，处理了过后他也肯定不会说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呢有些时候信众也不能接受，所以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如果布施不用智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怪现象，你布施道场烦恼，道场要起大头痛，然后呢还要另外还要再花钱，不然如果我们蹲在那边坏了啊，信众又起烦恼，你看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处理，我们辛苦的布施尽可让这些东西坏掉，也没有好好的蹲到什么，又是一个问题，批评也有，所以好不容易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信众的智慧要跟上来。你要布施好，既然你喜欢布施袈裟，但是大家都有了，然后好，你要布施肥皂，大家都有，好，我们就集合一起，像卡迪娜我们都是这样啊，一个出生中 一套袈裟，其实一年换一套已经很够了，很够，然后一套袈裟，然后呢一人一套袈裟，其实还有很多，然后呢啊，一份那个个人用品的东西，然后呢大家集合，然后布施，每一个人都有分享到，然后呢如果我们做佛像，你没有布施佛像，可是整个道场的一切，你如果你的费用布施下去啊，整个道场的一切每一样东西都跟你有关， 一个柱子你也有一点布施在里面，一个钟也有一点布施在里面，风在上面转，吹到的风都跟你的功德有关系，它多好。买的一片土地，可能你没有能力布施 一亩地，因为这里地非常的贵，但是呢，至少你也参与啊，可能有一小寸啊，那一寸两寸可能是你的布施，对吗？但是呢，你竟然布施了一滴，还要道场特别花钱去送去缅甸，很麻烦。好，我们如果要布施给缅甸，我们不要这样辛苦，东西运来运去，我们直接给他们一笔布施的费用，那么呢，他们要付电费啊、水费啊，要买什么都好，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所以如果做一点用一点智慧的话呢，那么那个布施是最好的，有智慧的布施。而且布施了不要再抓着它，不要执取，不要布施了就布施了，别人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布施给我喝的水或者什么饮品，如果我通常在我很信任的学生或者是信徒面前，我是不客气的，如果他给我我就接了，好，不会接了，好，撒度撒度。然后如果我不适合我喝，或者我不想喝，我就马上给我的学生。但是呢，如果我那一个人的美德我没有什么信心，还不确定的话呢，我怎样都会忍住放着，等他走，等到他走掉了才想办法处理。没办法，因为怕他起烦恼。但是如果我会在他面前这样子给出去，其实就是我很信任他。如果我没有信任他的美德和智慧的话，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不容易。所以布施者如果能够布施到让师父很信任，那多好，是不是？让师父接收得很安心，多好。可能我拿你的五次我只喝一次，但是呢，我敢说那一个带给师父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利益还多过我五次硬硬的跟你啃下去，真的，这很重要的，我可以告诉你哦。所以做布施要有智慧，而且懂因果，懂怎么样。那么那布施的时候呢，你其实呢已经一布施出去呢，你就有功德了，对方已经接受就有功德了，你不要担心。不管适合不适合它有没有用，当然呢，如果能够适合的话呢，那当然更好。可是怎么叫做适合？是你要知道对方的需要过后，你再给他适合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适合。而不是我给不适合的，可是我要你接受把它当成适合的，哎，那个不行，对吗？那个是委屈人家来接受你的东西，不好。你要，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就要了解他每天都讲不要了，那你就想啊，我要做什么他需要的，这样就好了嘛，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很奇怪，明明我不要的他就天天要给我塞，塞了都还是要我要，想尽办法就是要我要，哎，这个很不好。所以我接受的蛮辛苦的，有些时候因为他智慧不够，我很辛苦啊，我受他的布施我很辛苦啊。这个有什么好？这什么功德呢？这种功德让人家起烦恼的，要皱眉头的。当然现在我学会了，就是哎，也不要起烦恼，哎，众生的无明嘛，慢慢教慢慢教，难得今天有遇到这样好的问题，真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真的，你们要布施的话一定要懂佛法，要有智慧啊。还有比如说布施要名要利的，真的很麻烦的，是不是？像有些人要布施什么书啊、三藏啊，还要写上名字，我们说我们这里是不要的，我们这里要名的呢，我们是不要接受那种要名的布施。为什么？它很多复杂，很多复杂，很多地方。佛陀时代你只是看经典里面说阿那达比尼嘎建了一个道场，然后在道场那边放上他的名字，他没有的，但是是后代的人自己会记得，然后把那个那个地方叫做阿那达比尼嘎耶达瓦那那个地方，这样子的阿那达比尼嘎的阿拉妹那地方。所以这点要知道，就是所以要名啊，要什么啊，要名要利啊，那也是很不好的。你看了，一有名利的话就有竞争啊，很多地方人家布施也是竞争的啊，你布施你给多少，那么我的家比你大，我的车比你大两，怎么可以我的布施比你少啊？是这样子，是道场得到很多的供养，但是不好，心不清净。然后呢，现在百万富翁来得到最好的对待，然后呢，迟一点呢，千万富翁出现的时候呢，那百万富翁就肯定要失落了。 这不行，我亲自看过这种 处境，也亲自经历过一个道场的毁灭，就是分裂，很严重的分裂，只因为开始是百万富翁的世界，后来就千万富翁的世界，这不好，要名要利不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有些时候我都不理了，谁布施多少，你们布施是你的功德，但是呢，我们师父教法只看你能不能受法啊，如果你有很美好的受好法，那我就帮你，不因为你贫穷，也不因为你富裕，但是呢，你能受法我就教法，就是这样子，那多好多单纯。你的布施无条件，我的法布施也无条件，只看你能受多，受得了多少，这个是最好的事。所以应该用一种这样子的智慧的心来做布施。所以刚才那个已经讲了，一个不懂因果随缘而做的布施，和一个懂因果而积极争取的布施，甚至贪取的布施，哪一种布施较殊胜？那刚才大概都回答了，所以基本上呢，你不能用贪念。你一用贪念的话呢，那个贪心升起的时候呢，善心无贪的心就不可能升起。所以通常呢，这种布施呢是夹杂着，可能70%是不好的，30%可能有一点好的，夹杂的也有一点点无贪，但是贪的成分比较高，那布施的力量是没有多大的。70%再起贪念，30%不贪，怎么好？是不是？所以布施是彻底不可以有贪，有贪就不是布施了。明白。可是你只是想要这个功德，没有什么过失。想要功德，我们其实做的一切都是想要功德。你在这里打坐，你们也是想要解脱，对吗？你们来听法也是想，为什么听法就可以想要，为什么布施就不可以想要呢？很自然的，一样的。你听法想要智慧，布施想要布施的功德，很正常，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修禅想要解脱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贪求执取才是问题，这里要分清楚。所以总之贪的就没有讲谈不上什么殊胜，无贪的才叫做殊胜。好，在家人如果守八戒可否睡家里的大床？你那家里的大床是怎样的我就没有看过，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有些佛陀时代的那种，如果是炫耀身份的，主要是这个不要炫耀那个身份，特别的享受。所以，这个高度呢，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讲法。因为讲法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解释佛陀的手，这边到这边有多大。有的可以讲得很大，佛陀的手是特别大的。有些人是把自己的手当成佛陀的手一样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很矮的，要很矮才可以，这样矮才可以，才符合资格，才够。但是据说呢，我们相信佛陀的手是特别的大的，所以以佛陀的那个手掌为标准，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考究。但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接受，像一般你们家里的床也不算是什么炫耀。如果是很华丽啊，很高啊那种就。那种就可能很炫耀身份的可能就不适当。然后有的还放那个斧皮的放斧皮肯定不适当。这样子。但是也有人问 double decker 可以吗？楼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那要讲高嘛也很高。是。所以有人在台湾最近有人问，后来也不了了之，因为你要走技术性来讲也真的是很高，所以有就我这样子高有炫耀身份你觉得那就不要了。比较好是如果你要技术上也做到，精神上也做到，你就把那个 double deck 拆下来放下面，这样子就好。如果你很讲究技术上也要做到，但是呢如果讲这个戒律，基本上因为讲戒律有些时候就会有技术性的成分，这个是一点麻烦的事。所以如果你要的话，就不然你就睡地板就好了，最好就是这样子简单一点。那普通的双人床是了，有点麻烦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守八戒要守得很清净的话呢，如果我没有讲家里的双人床不可以， 应该也没有一向也没有什么问题啦，就像旅馆的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睡，也没办法。嗯，但是呢比较好，如果你守八戒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家不是太小够大的话，就弄一个矮床，单一单人一个位置，单单是给你守八戒用的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平时双人床你们都知道，如果是夫妻有夫妻关系啊什么，所以那个床有些时候有那些磁场。真的，你看旅馆的床，旅馆的床都有磁场，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特别谨慎。如果真的没办法，出家人真的要去住到旅馆，当然那种是学历这样子，一间不共屋顶的那一种，通常我都会提醒他们小心一点，保持醒觉明觉，因为通常旅馆的床都不是很好，它有那些，它有一种能量的，很奇怪。所以这种要小心一点，所以如果守八戒要守得清净的话，比较好是个别，不要睡那个平时有那种活动的那种床比较好。是比较好了啊，我没有讲不可以，比较好。如果讲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就没得讲。好，在佛教里过午不食的真实意义与目的，那最早期的时候呢，是有些出家人呢，因为佛陀时代还没有立这规则的时候，因为其实呢，在印度呢，晚餐是最丰富的，很奇怪，早餐他们有时不吃，吃他们吃的时候十点多还是几点啊？吃午餐，他们先工作，工作了才吃。现在有吃早餐的都是跟现代人的文化，其实他们很多是吃两餐，因为也不是很富裕，所以只吃。中餐午餐有时候两点一点两点，早上现在比较普遍，现在比较环境比较好了，他们早上会吃一点点东西，简简单单一两块煎饼他就去工作了，然后呢真正午餐吃，然后呢晚餐最丰富。为什么呢？你要问印度人，可能他们是觉得你辛劳了一番过后给自己一点奖励可能比较好，免得吃得太好的时候呢就不想做工，可能是这样子吧。无论如何晚餐是最丰富，所以呢那时呢就是有些出家人呢，就是呢晚上，你晚上头他们吃真正吃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天黑了这样子去托钵啊，就把人家吓到也有，因为出家人的衣服也是暗暗色的这样子。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也有天没有破晓，天暗暗的他很饿了，很饿了就早早跑到人家地方去托钵，也把人家吓坏，这也不可以。那后来呢佛陀有讲呢，其实呢过午，有建议，但是过午，其实呢，过午不食，因为不用每天去想，因为我们是过托钵生涯，不用每天去想食物，不用每天去想食物，是不是？而且呢，佛陀其实不只是讲过午不食，佛陀在经里面，在一部经里面还讲，比丘们呐，你们要学如来一样，像我现在这样子，既健康既轻，感觉上只吃一餐，所以你们应该，他佛陀是鼓励我们吃一餐。很轻很轻，当然呢如果你吃一餐的话是慢慢转变，如果你真正吃一餐的话，你的消化力会强起来，而且吃的分量也是蛮多的。你不相信你看一下舍利尊者吃，你看他吃他吃的时候他的一餐，以前我也是吃差不多那么多，现在可能老了啦也不需要吃，也吃的比较少，他吃很多的，一大钵很多的，慢慢的吃，可是消化力就是很强，而且也有个好处，就是吃了过后你整天都不用再去想托钵，不用去想食物。好，现在你可以讲没关系，我是在家人，你们可能会这样想，我可以吃很多，几时想吃就几时想吃，但是也是很麻烦，你天天要吃一吃洗一次碗吃一些很多复杂的过程。所以其实呢特别是修禅的生命一餐就足够，如果你是像那些工友做出工的，可能真的要两餐三餐。但是呢如果是打坐的话，如果是一段时间习惯了，一餐其实已经足够。但是如果要的话不是两餐早上吃一点早餐，有佛陀时代也是有的。有些时候呢后来出家人的生活好一点的时候，护持好一点，佛陀也是成了一个，在佛陀时代就有，他们早上就端一些虚粥什么之类的给出家人喝。喝了那稀粥真的很稀的，在西兰他们还是有放绿色，放点绿绿色的东西，喝下去， 喝了就很舒服，然后就可以做什么打坐，那个是超好的，超好的，有点像很稀的麦片，这样子喝下去，喝了过后呢，你就打坐，超好的。然后呢，中真正到中午之前，你去吃一餐啊，就很好。这也是一个方法。嗯，这其实呢，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生命是出家修行的生命，修行的生命不要每天想吃，嗯，其实少吃一点，身比较轻，比较轻，比较愉快，这样子。所以它有它的实际的意义和实际的作用，对我们的修禅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的，以后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习惯，一旦你习惯了过后，你自己会知道，过午不食对打坐很好，很好，非常的好。啊，刚才另一个问题我已经答了。嗯，供养的食物如果没被享用，这功德还算圆满吗？圆满的，有的。你供了，你已经供了，然后我们已经接受了圆满的。啊，当然如果是你是想要更用智慧，要看清楚啊，师父他有用什么，啊，你明白了，然后你给，这也是对，嗯，这个是可能会更圆满了，因为你准确的知道，嗯，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是，嗯，这是也是一种。可是一种最洒脱的方法就是我是供养僧团，这样的供养去，只要有师父吃就是好了，每个都一样，你的心是向僧团，不是向个人。那么佛陀在经里说，没有任何供养个人的功德可以超越供养僧团，这句话就讲完了，就是说甚至供养僧团的功德比你供养佛陀个人还要殊胜，啊，当然供养僧团还是有一点差别，佛领导下的僧团就是最初的僧团是佛带领之下的比丘尼僧团，啊，那个是一个最完整的，然后过后呢佛没在了，比丘尼僧团，或者是接下来没有了比丘尼僧团，没有了，那剩下比丘僧团。所以布施的时候，如果你联想了，就想布施这僧团是代表佛陀带领之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僧团，它是僧团的代表，那是最好的想法。不要心太狭窄，心不要狭窄，嗯，要狭窄。我还记得有一次，嗯，我的姐姐，嗯，她要布施，我会很久回来了，她要布施我价值相等200马币的字据，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看她很少有机会供养僧团，我说好啊，这样，可是现在我都没有什么需要，我的需要什么生活上的东西都有人给我照顾，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想，嗯，我想给她累积个功德，我说我就叫近人带过去把奥啊供养把奥僧团。他整个人心冷掉啊！我是给你的嘞，你是我弟弟嘞，哎呦，真的不得了！我心想，我真的是不知道他现在比较不会了。以前他真的心，他的心只向着弟弟，他没有管你什么师父、什么神团、什么大师父，他都不管。你讲哪一个师父是修行极好，我就跟他讲我的师父修行极好，他也不管，他只知道我要给我的弟弟。别人他不管啊，就是这样子的心，很奇怪。那，啊，当然现在后来心就改变很多了啦，嗯，所以这个也要明白，嗯，其实很好，嗯，有些时候其实呢，人家给我们哎，一个出家人能够用多少，其实都是用来照顾学生啊，照顾道场啊，照顾大家，所以做信众的不要有那种心，我给了师父，其实师父一定要自己用，一定要他要自己买机票。那我告诉你，我真的，如果我用所有信众给我的护持，只能买机票来花在买机票上，我告诉你，我一年飞到晚，在全世界飞，不知道飞，我就不用做和尚了。嗯，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家给我们呢，照顾啦，其实都是要给用来传法，利益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有这种心，你就不会有一个狭窄的心，不会，那个心是。都是向着僧团的，给一个师父也是给整个僧团，给僧团也是要给僧团的，这样子心里。所以你布施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不吃，他给他的弟子吃，没有问题，嗯，就是要这样子想。啊，有一个，为什么食物蔬果要切成小份才能供养僧众？ 例如不可供养僧团一大串的葡萄，可以啊，是不是？可是如果 你给我一粒木瓜这样子，我就放在我的钵里面， 我可能要想办法处理，对吗？真的有耶，真的有耶。然后我们在槟城啊，有时候如果我们在托钵，他们很高兴的，槟城人很喜欢供养师父的。所以呢，那时如果他买不到东西呢，他就是一下子呢四粒苹果，五粒苹果就放在你的钵里啊，满了你就麻烦了，还要处理，要放在袋里，因为我们要吃饭的，不能吃苹果饱的嘛，对不对？哇，真的是，上次我还遇到一个，我在西兰托钵的时候，他因为西兰人是很喜欢喝野水的，所以呢，他就拿了一粒给我，然后他讲，哎，有另外一个跟你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那个和尚，能不能？你问我能不能，我有什么办法呢？结果我带了两粒椰子回去，你知道那椰子几重吗？我要带自己的饭、自己的钵食，还要背着椰子，哇，真的是好辛苦的。但是没办法，这是信徒的诚意啊，我们只能这样。所以呢，我后来我在想，以后真的是后面要放一个背包，好了，背着回去。还好，还好。还好没有人讲要我背榴莲回去，如果背榴莲真的不得了，怎么背？哎呦，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不可以供养一大串的葡萄，可以可以，只是说只是方便而已，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那天也是他们煮的那个什么那个南瓜，南瓜。其实我很想吃南瓜，我蛮喜欢吃南瓜，可是他就切了那么大片，有一天好像切木瓜就一大片，我想我都没有选择啊，我吃那一片我什么都不用吃了，我就饱了，对吗？所以我就没吃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布施的智慧嘛，对不对？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要给大大片，有些时候切小小啊，斯文一点，我们和尚吃东西斯文一点点，对吗？就是如果你切大大片的话，我们就很粗鲁，对不对？对。还有就是有一样东西你们可能需要知道，那个玉树薯，你们不要供养整条玉树薯，因为其实这是一点技术性的东西，戒律上这是谷类啊、豆啊、谷类啊弄成的东西，面包啊那些我们通常都没有咬，都要切成一片这样子放进去，没有咬，所以我们这样子拿来咬是不雅观的，所以而且呢戒律是有记载的，所以如果你，所以为什么你看，如果他们供我们玉树薯的时候是整条的话，我都不拿的，因为我要用手剥，等我手慢慢剥得下来的时候呢，就不用吃了，不用吃饭了。所以通常很熟悉的信众，我就跟他讲，你先拿着切；如果不熟悉的，我就索性不拿了，免得等一下自己也麻烦。所以有些时候，所以这个原理没有什么戒律上的特别的考量，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很珍惜别人的布施，不要挑剔，只是我现在是以师父的方式来教育你们来听法，你们就是学生，教你们怎么做得更圆满，这样而已。但是呢，记得一点，你不要去挑剔，尤其是刚刚走进来的信众，你不要讲他，就好像我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有讲你们的，很多时候做对不对没关系，也不要讲，很熟悉的过后你已经信心巩固了，我们才教导，希望你做得更圆满，你的功德也圆满，我们也好这样子。但是呢，你们千万要记得，你们听了这个，不要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信众从外面走进来，你就跟他讲，哎，这个玉树薯不可以啊，你要切啊什么，你不要，你轻轻啊这样切了比较好，不要讲多多，不要讲一大堆戒律他不明白啊，这样切了比较好，师父吃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用手吃也比较方便，他们也比较文雅，不用这样子啊，你这样讲就好了嘛，是不是？我们看到师父这样子咬很不好，这样我们就讲就好，不要讲到太复杂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人家布施者的善心，所以你看我都不讲的，有些时候宁可委屈自己都好，就是不要去讲人家，给他欢喜。但是呢，如果你问我怎样布施比较圆满，那我当然要教你们嘛，对不对？今天是人家问了嘛，问了我，那我就教你们怎样比较圆满。但是呢，我们不要去强求别人要这么圆满啊，这个不好，要干扰到人家的善心，人家走进来就好了，难得有人要跟三宝结缘，不要去干扰人家的善心，这个是很罪过的。有些时候呢，只是师父可能比较倾向一次某一样的食物或者是什么， 但是呢，以前我就看过那个做卡皮亚的信众的，竟然跑去跟人家讲啊，师父要这个，师父不要那个。其实师父没有这么说的，只是可能那个竟然眼睛很利，看到师父那个拿多一点，他就讲啊，师父不要，喜欢吃那个，然后就到处去传。然后人家很烦恼，不是的，哇，你们的师父很挑剔。那你讲你是真的是破坏，给人家对师父起烦恼，这不可以这样子做。要非常的小心，要用智慧保护大家的信心更重要。师父不要担心这些东西，这些是很小的，生活上很小很小的事，不要最多是多吃一点少吃一点，没有太大的事。不要让这样为了这样子破坏人家的善心，那你的罪过是更大的。不要不要这样子，只要记得这一点。我还记得上次呢，在大学的时候，我请我的师父来，然后呢，那时我叫我的同学们大家来做供养。然后呢，那个师父的敬人其实是很不得体的敬人。他说他一看到桌上整个桌子满满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他讲不行，少了一样东西。少什么？师父要吃全麦面包。时间都到了，他还要停，不要供养先等。叫我们坐骑电单车去跑去店里去买全麦面包来。师父每天有吃一两片全麦面包。其实师父一天一餐没有吃到全麦面包不行吗？为什么这么挑剔？而且他还叫我们等买来了他才开始供养，这个真的很过分。只让大家都苦恼，因为准备的这么辛苦，煮的这么辛苦，那些学生的善心，而且初步遇到难，第一次遇到难传佛教，还不懂供养为何物，还不知道，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就是这样子被吓了一跳。结果呢，他们就有些人起烦恼，结果还要我花很多的苦时去解释，这个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不是师父的意思，而且他的态度很坚决，很像下指令这样，这不好。这种就是没有阿难尊者的美德。有阿难尊者的美德，昨天讲的阿难尊者的美德多好，你就会给启发人家的善心，不会给人家为难，不要给人家难受，这点要知道。当然讲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有那个过失，所以这种我们讲起来也是，我们也是从过失中学习的。像比如说以前呢，我知道自己对食物的贪欲也蛮强的，所以呢，我为了克服这个贪欲呢，什么东西全部倒在一起，冰淇淋也倒下去，茶也倒下去，搅，汤也倒下去搅下去，它是水很多了，怎么办？就拿起来喝掉那个水，然后再才开始吃。然后呢，在西兰的时候呢，他们给我椰子水，他又给我一些煮成好吃的食物，我就把椰子水也倒下去，然后呢，我只是一波食。可是这个修法呢，在树林里、森林里面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可以。可是在人家看到的时候呢，他们起大烦恼。而且我很坚持的，我到了部长的家吃饭的时候，在西兰跟着大长老圣法长老去部长的家做供养的时候，我也不客气，我就是这样，我心只是想我是这样子吃，人前也是这样，人后也是这样，但是在人前人家眼睛全部瞪着我看，那很不好。后来呢，真的是有人起烦恼的。后来我就觉得要修这个呢，就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自己要怎么做怎么做，不需要在人家，结果呢惹来的麻烦还多过你带来的好处。所以这个而且也曾经让很多布施者起了不好的心，这个也是一个不好。当时我的想法是要他们应该要习惯，看惯了就见怪不怪。哎，可是有些时候应该要教了先，如果我们有机会教，语言相通，教了过后我们再这样子就没有问题。所以这点也是真的，但是常常都会有新的布施者来，我们这样子的方式也很不好。当然我们也不是佛教里面不是说什么东西要顺着大众的眼光，如果你什么东西要顺大众的眼光，你根本不可能出苦海。但是呢，这种东西是无伤大雅的，顺他一点点，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也还是可以继续的修行提升四圣地，这种情形呢，我们会顺一下大家，算了，给他欢喜，反正他还没有学会。但是呢，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让的。怎么让？我们要出苦海，但是有些人就是他想你出苦海，我看你就不顺眼，那为了要你顺眼我不出苦海，怎么有这种事情？是不是这种就没有可能这种就没有可能。我敢讲你们谈恋爱娶老婆嫁老公你们最好不要，这是讲给居士听的了，讲给那些不要出家的 啊，那你们也不可能谈一场恋爱，你肯定都不会说，不会说你不喜欢我就不要爱上他，你会这样子想吗？不会的，对吗？很简单，更何况是坦白讲，出家比你娶啊嫁娶啊还要重大的几千万倍，不能想象，因为这个是只有这样的，这个是了生脱死的事，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考虑别人想什么。当然如果能够安抚人家解释一下，可以解释就解释，但是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们非走不可的路，这个是跟我灭苦跳出苦海很重要的路，那根本不能够管人家太多的，只能够说我要走我走，只是说如果能够顺道帮人家一点点，给人家安抚一点点啊，这个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呢，有些时候生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轮回的艰苦的话呢，那你没有想象多，你的火烧到你的头发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还会想，我扑灭我的头发，会不会有人不满意？那你真的是怪人一个，真的。你没有想的，你的头发烧到火的时候，烧上火的时候，你只有扑灭了，你哪里可以去想谁满意不满意？我要扑灭我头发上的火。可是让我告诉你，苦海的轮转就是这么可怕，非常的可怕。有些时候佛法正法就是你错过了，你就不知道其实还有机会了，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遇到弥勒佛，也不是很确定，得要值得一点。好，所以问如何呢？就是我们也要明白，顺应众生是需要的。佛陀也有顺应众生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次，僧团他们僧团去托钵的时候，有比丘打喷嚏，然后呢啊，他们就讲，他们在家人就讲什么，你有福啊，有福啊，这样。那么那出家人就讲，这是邪见，打喷嚏怎么会有福？就静静也不会回应。然后他们在家人就很生气，我们讲你有福，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很生气，所以就很生气，出家人觉得出家人没礼貌，称赞你讲你有福，你都不睬，不理不睬。所以后来他们跑来跟佛陀讲，佛陀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是邪见，我们怎么犯？佛陀讲没关系，这是他们的世俗的一种文化，也不要讲邪见不行，就是这是他们的文化。那么呢，以后呢，允许如果你打喷嚏，人家讲你有福，你就说愿你平安，愿你快乐，苏吉佛都这样。所以呢，现在如果是出家人呢，如果是有人跟你说什么，我不要讲了哦。总之你们知道，有些别的宗派的，他们见到你，就是有一种称呼嘛。那个称呼可能，其实声音只是声音，你可以当作是早安啊，你好啊。但是呢，因为那个名词有些时候跟某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可能连贯在一起，这个观念可能跟原始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有一点点的，有一些的出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回应，以免我们好像认同一个名词跟错误的观念有一点牵扯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应该怎么办？人家跟你讲什么什么的话，那你就跟他讲，愿你平安，愿你快乐。当然了，有些人我会跟他讲释迦牟尼佛这样，但是呢，有些时候他很不习惯，为什么我跟你讲的是什么，你跟我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我就想算了，愿你平安快乐啊，祝福人家，也不要不理不睬，对吗？有些时候呢，他们呢，有些人我们不适当合掌的，但是呢，有些地方人家看到我们出家人，可他跟你合掌，你没有理睬他，他也很难受，有些地方。那么在印度呢，有一种这样的文化，印度人家跟你出家人呢，看到人家跟我们合掌，有些时候呢，他们是这样子我祝福你了，我的手发慈心，这里手心发出去给你，这样的意思当然他们也有些时候呢我看到印度，这个是戒律上允许的，所以没关系，有些时候我带着印度我就会学一点。然后有些时候呢，他们那把我都沙巴芒让的时候，手是这样子的，很奇怪。那出家人几个，然后我也是跟着，看到长辈全部手提起来了，我是头提起来，把我的沙巴芒让拉看的沙巴的哇哒。可是我就感觉到我的手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是他们心中高兴就好啊，这样子也有。所以有些时候也是一个手啊，这样，然后祝福。我记得上次我的大堂哥，他 他第一次我出家回来，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呢，我在车里，他就阿弥陀佛，他就是这个了。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南传是习惯了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点个头这样。哇，他很生气，很生气，他觉得我很无理，因为他看电影里面都有至少有一个回首回礼。所以后来我现在也明白，对于那些比较不了解的最初的信众啊，初的，他只是他电影的影响太深了，我们很难的。他们电影里面常常都是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所以我也是会一点点。所以如果是遇到那些陌生的呢，我就会啊，也是这样子。讲啊，他就高兴了，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这点是允许的，允许至少有一点反应哦。那么在印度有些时候呢，我就看，如果是人家跟我合掌，在家居士，如果是修行人，我都会给他通常修行人他会不跟你合掌，我就是一个手这样子，大家礼貌。那么如果是在家居士跟我合掌呢，有些时候我就会这样啊，就是我戒了，心领了这个意思啊，印度这个文化。所以我们要眼睛利一点，看到人家怎么做我们学，这个我们允许，但是我们跟居士合掌啊，这个是没有的，出家人没有跟居士合掌的啊，这个是这样。可是你懂一点点这样的礼节啊，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好像比如说你要去到西藏，藏人看到我们吐石头，所以这个吐石头佛陀也没讲什么不可以，所以有些时候呢啊，就吐一下石头也就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吐石头，长辈对小波有没有吐石头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啊，有些时候呢，藏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如果他要跟我们拿功德，在不丹的时候，他有这样子。那有些时候呢，这种情形我们这样也可以啊，摸摸头也可能也可以，他们很允许的，摸摸头也可以，可能那当然没有摸异性啊，这样子。所以一点点的顺，一点点的文化是允许的，允许的。我也试过，有些喇嘛他见到我就好像没有拥抱了，接着他要跟我头碰头，哎呀，就碰头了，就碰头这样子。那时还是第一次跟男众这么靠近点，碰头，就是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有些时候一点点的顺应，一点点的人情也是可以。可是他们那些喇嘛可以跟女众也是要这样子碰头的，所以这个就不适当，也就谢谢了啊。但是在印度，如果你谢谢了，他们不会怪你的。如果你不要接触，不要让男众接触你，这个是很合理的。他们最多是你不能来这一套啊，他就 OK， 他会尊重你，他不会苦恼，因为在整个印度啊、尼泊尔，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基本上除了他们的藏传的九母比较开放一点以外，他们是比较开放一点，比较自在一点。那其他的一般上女性都是不会跟男性有身体，不会刻意的或者身体的接触，所以这个大家也都很容易接受。好，时间到了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无论如何呢，大家要用一点点的生命的智慧，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好很多。学佛也是也要有智慧，希望这一点点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上能够处理的更有条理。好，我们大家一起发言回向。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呼图，伊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切哟呼图，玛玛本央巴冈萨巴萨塔南巴杰玛，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